在第六节哈，我们从第六节这一段好了，六到十八节，原来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擅自。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了。所以有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是这样。就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灵敏加给他们和他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叨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这段话结束的一段话哈。我们上次讲到第六节，但是实际上第七节这一段是从第六节来的，是接下来的。所以这里提到说前面一直讲到一个身体跟肢体的关系，身体跟肢体的关系。那这个第六节哈，第六节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这里讲到种跟收，那实际上是跟从第六节那一段来的。那第六节的前面那一段呢，一直都是讲到一个身体，所以刚提到过，真的神看我们是看一个整体，他不是看单独的，所以才会有以色列民才会有彼此连累的情况。如果加害的弟兄姊妹他们真正能够在主里面，在主里面能够彼此扶持，彼此相顾，那他们也不会受犹太人的影响。所以当亚干，我看到亚干他拿了应该要毁掉的东西，神早就交代嘛，你们攻打这些城一定要除了金银要交出来，其他的东西一定要毁掉，他就是私底下藏下来。然后神不会说只对付亚干了，结果就连累了整个以色列军，没有办法打仗。一打就打爱城的时候，这么小城都打不下来。所以就是神实际上他实在是看一个整体，他就是看一个整体。那我们看呢，这个比较也是一样，他讲到一个供给给一个供给的问题，到底是受教的将一切供给给施教的，也是一样，这都是一个整体。他供给他是给主，也给了身体，也不是给施教者一个单一的身肢体。就如同他提到过，口吃了以后到胃里，胃肠消化了，他吸收了以后是给身体，是给各肢体，也就是给了自己的。所以到头来还奉献给神，还是给了自己。所以这里提到不要自欺，这就是前面所讲的，讲了不要自欺，人若无有而自以为有，无有而自以为有，那你是自欺了。都是讲到那是第三节所讲的自欺的情况。那这里一个自欺的情况，那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然后不要自欺，当然 一个无有而自以为有就是自体，这前面提到过了，没有在身体里面，他没有身，没有肢体的感觉啊，没有好像没有那种完全的基督的律法，而自以为有这种情况，简单的说，自欺就是不真实啊，不真实的爱自己，不真实的爱身体，这就是自欺啊。那这里提到神是轻慢不得，这轻慢有点好像欺骗、嘲笑，一种侮慢的意思哦。所以就是神不会任凭我们轻慢他，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自己有能力，好像供应给施教的，或者啊来供应给那些缺乏软弱的弟兄姊妹，就可以随便轻浮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接受的人。哦，不要以为自己奉献的多，就好像现在有一种软弱，在很多的团体里面，啊，好像奉献的多，他就想在教会里得到地位了。这样的光景都不是顺着圣灵而行的情况，这都是肉体来的，情欲而来的。哦，所以在教会里，在基督的身体里这样子，那真是这就轻慢神了，好像目中无神的情况。哦，这里特别提到，就讲到一个身体上的关系，在身体肢体里面的不要自弃。那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当然这个非常重要，是讲到一个人的存心动机，讲到他的根源，从根源就能够看见他将来的结果。哦，所以起源的动作是出于情欲的，是出于肉体的，结果就从肉体来收取败坏。起源的动作是出于圣灵的，结果就从圣灵来收永生啊。所以从根源就知道结果了。所以有的人我们看见他，对我们当然会碰到，有人在啊、帮助弟兄姊妹或者在奉献，他另外有一个掺杂的意念跟目的了，那就给自己就带下来了，就种下了一个败坏的种子啊。我记得有一个教会，有个教会，他好几年前了，几十年前了，他们教会在现堂啊，教会在现堂盖了一个新的礼拜堂。那当然他们习惯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奉献的金额全部都给他公布出来，全部公布出来。那不是说左手做的不让右手知道，他真的全部把它公布出来。那有一个弟兄就很不高兴了，因为他建堂奉献了，在名单里面哦，奉献的金额被公布出来，他就怪他的太太说没有事先告诉他，原来这个东西会公布的，所以那个奉献的金额会公布，他觉得很丢脸了，他就很丢脸，没有面子，以他的身份啊，他的财富啊。他在教会中的分量不应该只有奉献这个数字啊，所以他的排名变成在啊排名就输了几个人了、啊，反正他应该他认为他排名应该都是第一名了、啊，结果他就一面帮着家人照相，因为呢教会现场嘛，就一面照相，一面帮着家人照相啊，一面就嘴巴一直嘀咕啊。就从那个楼梯上就滑下来了，还好了，没有大碍了。就说你到底为什么奉献嘛？这很奇怪，一个掺杂的用意嘛，一个掺杂的，就是在这里讲很清楚，你就顺从情欲撒种，他们就从情欲收取败坏了，掺杂杂嘛，它不是真正很简单、很单纯一个身体的关系哈，一个整体的关系，它不是这样，所以。所以这个很有趣，他那个长老啊，叫长老。那在这里呢，不单讲到种，当然讲到收。所以主耶稣讲的很奇妙，进入永生门，从门进去就走入永生的路。一个灭亡的门进去，当然就走灭亡的路。这个根源大家都知道，这动作根源很重要。你在走在哪一条路上，你就从回头去看，你到底从哪一个根源进来的，从哪里来的。这个就可以知道了，哦，这动机根源就非常的重要，它动机本身就不单纯，所以教会啊或者个人，我们就不能看我们开，就是我们可以看，就是你开始的时候你是怎么种的，哦，人在时空里面可能过程中还没有显明出来，所以你 一开始到了结尾才看到结论，实际上不等到结尾可来看结论，你就回头去看你原来那个动机就晓得了，就知道结果是什么了。哦，这一点很好，所以他不必等到结论了，他就是看你的动机就知道，看你的动机就知道，就知道你到底从哪里进来的，你就走在哪一条路上，就这意思。在神当然知道他是阿拉法，他就是欧米伽。开始的时候若是一个对的，开始的动机是对的，结局就绝对是对的。所以说幕后都是对的，当然开始也一定是对的，因为都是出一个灵嘛。开始是神的灵，末了还是神的灵，结论呢还是得着神的自己，因为就从圣灵，这样从圣灵收永生嘛，从圣灵所赐的生命出来的结局就收永生，那都在永远的里面了。所以基督徒虽然在地上生活，但是却是从这永远的生命出来的，这永远的生命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这都有永远的价值。所以这永生当然是指的神的生命，这神的生命当然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只有神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真正一个基督徒得着神的生命，他真正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我想我们下个礼拜开始讲到生命水有，他就讲，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什么叫做得着的生命，我觉得很重要。那东西真的很重要，它是从虽然是从经历得来的，发现的确是很奇妙啊。所以他就讲到说，真的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好，然后这里第八节啊，第八节我们前面念好了一遍，来，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知道情欲的事情都是属人意的，要得到人的好处了，得到一时的快乐了，得到虚浮的荣华、虚浮的荣耀，这些都是暂时的，都要过去嘛，暂时都是转眼成空嘛。所以保罗就警戒我们，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神是轻慢不得的，人不能自欺啊，人更不可能欺哄神啊。所以这里就结论一句话，就说开始是出于你的自己，那你自己负责，结果由你自己来负责，因为是救人嘛。所以在这里一直打一个点，你可以知道你是新人还是旧人，到底是在时空里面呢，时空里面后面提到体面的事呢，肉体的事呢，还是带到永远里面呢，是出于神呢，是从顺从圣灵而来的呢。哦，就是一直在切这两面，在加拉太书里面，你就所以你我觉得很好哈、哦，你再去读以弗所书，哦，现在跟加拉在读以弗所书，他要帮他们去查经。那你看这个加太书啊、哦，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他一直所切开的就是新人旧人，一直切开的是新造旧造，律法恩典，就一直切开这个东西。他讲不到菲利比是那种情况，讲不清，他也讲不到永远像以弗所书所讲的，一开始在创世以前的事，整个世界结束以后是讲不到这个东西，所以他是非常基本的一本书。如果没有从这里进入的话，那其他的书信实在是很难读了，他就这样读下去就是不会通了，因为他已经把十架救恩整个拿掉了，十架救恩整个拿掉了。像我们昨天所提到那个腓立比书，整个圣经都读颠倒了，完全读倒因为果了，本末倒置了，一定产生这样的结果。所以实在就实际上他本来就是认识圣经的一个基础，不但这还不是在认识上，而在属灵的光景上，在属灵光景上有这么一个转弯，里面有这么一个光，整个圣经对你才能开启嘛，才能讲到这些开启的光，讲到永远里面才能真实的看见。那是所以那时候我就记得我自己很受熬练的时候，那时候在神学院，当然那父母亲现在对我非常的好了，但是在以前那一阵子对我非常不谅解的时候，实际上就靠什么，就靠神话，我就觉得神很奇妙。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就在读以弗所书，讲到那荣耀，讲到那永远，所以好里面就很受激励啊、哦， 这荣耀的光一直吸引我们，这荣耀的光一直在里面显现，所以当然就有一个力量，有力量来应付这样的环境，很奇妙，真是很奇妙。所以我就觉得神的话实在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加害书的确是一个基础，不能把这个加害书把十架救恩整个拿掉来认识圣经，不可能。但是绝大多数的情形却都是这样，却都是这样，这是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很遗憾的事情。所以这里提到我们看见呢，动机根源一开始是神动工，幕后就神成全，十架救恩也是这样，都是借着圣灵的启示让我们看见救赎已经为我们所做好的，于是圣灵就把已经做成的就做在我们，成了救恩做在我们身上，所以都是圣灵的工作。传福音也是这样，不是人工来传，结果还盼望圣灵来收场，这不可能的事情，一定是圣灵起手，圣灵来传，末了是圣灵来收。所以人的工作，你记住，人的工作都在时空里面，带不进永远，相反的是出于神的，神是永远，在神本来他就在永远里面，所以出于神的工作他在永远里面做工，而后就出在时空里面出现，而且就因为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成全这工作，所以没有时空就已经早就成全了，所以他是在永远里面显在时空里面。好，所以今天讲到这个，这根源跟结局实在是一个，因为他本来就在永远里面，人不是人在时空里面，所以起步在时空，消失也在时空。好，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预备来，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了。所以你们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为什么灰心？这里讲我们行善不可灰心，不可丧志，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时候就看就要收成。灰心就是因为你等候一个行善的果效，你在等候一个行善的果效。行善能够不灰心？
什么不可丧志？什么叫
丧志？丧志就是那个本来对失去的那个，失去那个志向，失去那个丧志，丧就是失去嘛。
志就是你的
志向嘛，你的志愿嘛。对，不想做了啦。对了，就灰心，灰心跟丧志两个是一样。啊，对。所以他提到说，为什么会灰心，为什么会丧志，就是因为你在等候工作的果效。但是你若是看见了神种的，是神起手，神种的，神一定要收，那就好了。虽然那时空中还没有出现，但是你就知道你有一个认识，就是说神种的，神一定收，神要我们服侍的我们就服侍，那没有想那么多了，那都是神的事情了，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嘛，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嘛，所以不要做一件事情，然后就一直等候的结果，好像一直怎么都还不行，怎么都还没信主，或者怎么都还祷告那么久还没有到，好像因为人在时空里面嘛，人在时空里面一直从时空来判断，这完全不准确，神不是神，是从永远里面来看，所以这里提到不要不可丧志，那你要认识啊，认识什么？前面提到的是谁种的，谁一定收啊，所以是神的事情，因为神的意念就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不要每次都等候那个结果，我们都知道说神对事情有他整体的考量，所以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有收成，若是灰心，那是在人的里面，在人里面，所以保罗他真是知道人的软弱，因为人在时空里面只看时空里面的成果了，而且只看到某一个段落我们所接触的时空，因为人很有限嘛，人很有限，说我们讲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提到，那约伯就是那个朋友来看他正式被鞭打被收取的时候，正式被收取的时候，他如果那个朋友来正是约伯被祝福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他看他正是被神收取的时候，所以就觉得
就以为约伯犯了罪，就定他的罪，就是这样。因为人在时空里面，用时空的情况来判断，他不是像看到永远，他若是在有看到那永远，知道在永远里面发生事就不会。我这一点，你知道人真的很有限，所以他就提到不灰心。灰心当然就是因为在人里面，在时空里面，不灰心那是在神的神，在神里面。好友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这提到能向众人行善，那这是这个机会就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常常就好像错过了服事的机会，就失去了服事的恩典，这很可惜了。所以当神给我们带领啊，给我们有机会做，就做上，就摆上，就这一事。而且在扩大到一个地步，不是服事单独一个人，而是满有神的恩典来服事这个人的全家。我这里提到对那个信徒行善，到时候有收成。所以他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人更是当时这样。很奇妙，不是像个人，像一家的人。对，这些都是神给我们服事的机会跟恩典。好，记得我们有个故事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一个农夫，他刚刚信主，他就碰到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原来他的稻田，他们稻田在台湾那个稻田都像山，有的在山坡上，结果他梯田了，结果他的田在上面，他每次他要很辛苦打水上去，打水上去，结果那个他刚刚信主啊，结果那个他下面那个人们呢，他白天把他打上去，到夜里的时候，那个他下面那一层的，就去都把他的水漏，漏到他的田里去。哦，他真是很生气啊！他觉得太不公平了，这怎么一回事呢？那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所以这个基督徒呢，就跟其他的基督徒就在抱怨，就讲到这件事情，这怎么办呢？那这个另外一个弟兄就说：“我们跪下来祷告吧。”他们一起祷告，祷告完了，这个弟兄就跟这个农夫啊，就跟他讲说：“你这样好吧，你就试着走二里路吧。”啊，所以就说好，那我就陪你啦，一起去吧。然后他就干脆他就带着那个农夫水，那反正他那个是牧草那打水的哈，这弟兄就跟他一起去，就干脆两个梯田全部打水。干脆都给他打了，结果那个真的很奇妙哈，早上去打自己的，下午去打他，那个下面那一层。就第二天的那邻舍他那个下面那个农夫看到他这种情形了，哦，就觉得很惊奇啊，哑口无言，就去跟他抱歉了，跟他就拜访这个基督徒农夫，就然后当然了，这个弟兄这个农夫就跟他做做见证了。为什么会跟他打水啊？什么理由？什么力量给他这样子啊？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啊，反正他就抓住这个机会跟他传福音，他怎么样得到服事的恩典啊？就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后来底下那农夫也跟着他信耶稣，就跟着他信耶稣。所以这里提到说，实在是他说心善不可善之，说不灰心，到的时候就有收成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话，这是一个生命的传递了，不单是做一件好事了，不是，而是实在是得着人的灵魂了，得着人。所以这提到呢，这个行善，那就是这里所说的，那就是顺着圣灵插种了，顺着圣灵插种，是出于圣灵的，那不是人的那个人的动作了，出于圣灵的。所以你看，那不是做了一个善事哈，不是做一个善事，而是在当中让人遇见神。为神做的见证，所以出于圣灵的当然就出于永远的，出于圣灵就出于永远的。所以虽然在时空里面还没有，好像还没有出现结果，没有出现结果，但是在永远里面早就有了啊，在永远里面早就有了。放下吧，好吧，我是太危险。好，这里要讲什么呢？我们看呢、哦。因为到了时间就会有收成，因为到了时间在时空中才会出现。那实际上一个基督徒、他应该知道、不 不管那时空出不出现，只要他知道他开始是圣灵感动，顺着圣灵所发走了，那到永时空里没有出现，你知道到永远里面一定显明嘛。所以所做的在永世里面，既是出于圣灵的，当然在永世在永远里面开始的。所以在时空里面不灰心，等到时空一过去了，在永远里面也要显出来啊，这是另外一面了、啊。人应该，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心，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啊。因为这动作开始知道是出于圣灵的，是出于神的，在时空没有出，没有出现，但是知道只要是出于神的，一定在永远里面，到永远里面一定会显明出来、啊。所以我们特别提到，就是说到的时候一定有收成，在永远里面一定出现的。所以这里提到说有个机会，那当然是神给的机会，神自己去做，就当众人行善啊，神让你看见是神要求你做的啊，就这意思了。所以这都很奇妙，就一直讲到你到底看时空，你到底看永远啊，就一直讲你活在永远还是活在时空里面，顺着圣灵就收永生，你到底人在时空里面就有开始有末了，神没有，人一开始就是末了。所以人在时空里面来判断事情的价值，常常才是问题。神不要让我们这样，神就让你从根源你就可以认识了，从根源就可以看到结果，这很有意思、啊、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所谓的信心，就是越过了时空嘛。好，第十一节，对，来，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这何等的大呢？啊，这个我们知道在加太书四章十五节特别提到，他说四章十五节说，那时你们若是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那所以你看我亲笔写给你们字何等的大，所以传说中就讲到保罗的眼睛不行了，哦，才不行，所以写的字很大。那嘿，就是所以人家看到他这种情形，他们当时真的很爱他哈，宁可把眼睛挖起来都情愿哈。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写这些信呢，实在是付的代价，实在付的代价，无论是身体的，无论是灵里的，那所以他觉得真是生产之苦，为你们受生产之苦，所以写这封信啊，真是看见这是因为从灵里来的负担，所以他一定要这样重啊。他也相信神一定这样，一定会收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啊、的确哈、哦，你看那在罗马书就写得很长，罗马书这么长，16章，那所以他就请人代笔啊，请人代笔，但是还是保罗写的，不能说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过去很多人讲说那不是保罗写的，有一个弟兄他的神宣。我听了真是为他胆战心惊，他说那些书信不是保罗写的，很多书信不是保罗写的，这个语病太大了啊。好，第十二节，好，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若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这里提到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受割礼的原因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所以那些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那些都以为受割礼才得救的人，好像我们过去提到过了，实际上他还要去受割礼，就证明他们没有得救，那他们正好相反了。那他们所图的是什么？他们所图的是什么？我们就知道无非是在宗教世界里面就显示说他们能够引人入教这种果效嘛。所以当然，所以这坐在他这种东西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体面嘛，就是一个体面。所以这是宗教世界里面一个虚浮的荣华嘛，一个虚浮的荣耀嘛，完全没有真实属灵的光景，在神面前实在是没有价值，真是没有价值啊。所以他在提到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在那个时期里，我们当然知道犹太人非常逼迫基督徒，他非常反对基督的福音，因为一讲到基督的十字架就显明犹太人跟他们的宗教领袖的不义嘛，就显出他们不义嘛，定死了义人耶稣嘛。 所以这位被钉死的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一提到十字架就讲到他的复活，所以彼得起来狂奋就讲到以色列全家应该知道怎么样，你们钉的这个钉死在十字架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这些话对信的人是一个很大的转机啊，但是对不信的人自然要引起很大的抵挡啊。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说，这些人只要让基督徒受割礼就好了，当然就跟犹太人一样啊，他们就不怕为这个基督的十字架所逼迫了，就他们是这样的想法，实际上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关键就是他得救不清楚了。若是一个人真是因着十字架的救恩而得救，他怎么可能否定十字架的救恩？不可能。所以相反的，他一定要像保罗一样为十字架的救恩做见证，他起来证实这个福音，因为这是他自己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怎么得救，他起来证实这个福音，而且他能够有力量来承受这个苦难，来承受为十字架所受的逼迫。所以这个你可以注意到，当时你要稀土外貌体面，你说的宗教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这些人呢，因为不是一个属灵的真实，里面没有真正属灵的光景，所以你的宗教都讲他的地位啊，宗教的讲地位讲名誉讲声望，这个但是这真是一个虚谎的，完全虚谎，大家都捧你都吹你高举你，这个没有用的，这是宗教，这是宗教世界。所以这个保罗一直打这次，后面就提到救我的世界已经结束在十字架上，这实在是差很多。他们所要的实际上神用十字架所要是神要用十字架打掉的，人所要寻求的，你看在宗教里面寻求这些体面，寻求这些声望地位有用吗？真的很，这就是一个虚谎，完全是虚谎。所以这里我们可以谈到，就所以保罗特别让我们认识到，这不过是一个宗教世界，光有这些到最后还是空的，宗教本身就是这样。所以一个团体呢，当然也知道他为什么一直要往上爬，因为他越爬得越高，他的薪水越高，然后他连喝的酒的品牌也可以，连烟的品牌也都可以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是他们，这个当然差的太多了哈，这进迁成为得力的门、这个门进这个途径，这完全错误了。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提到哈，在宗教里面实在是搞了变成一个壳子，就变成宗教了。那怎么去搞这个外面体面，然后要他们去受割礼？这个割礼本来就是一个外面的东西，结果他为了体面去做这些宗教的壳子，它里面就是空的，里面是空的。简单一句话，那里面没有基督吗？没有得着基督在里面吗？人信了耶稣最主要的重点就是怎么样？活着是基督，死了就得着了这一生。目的就是为了得着基督，结果他们不是这样，而且一直希图外貌体面，这就是一个宗教世界，很可怕。这个东西实在是，因为里面失去了真实，光是在外面要去得，在宗教上去被人家高举，被人家称颂，被人家吹捧，这个实在是很可怜，我觉得很可怜。因为将来见神的时候，这个东西都没有用，真的都没有用。所以保罗要他们有用，就是要他们真实嘛，要他们真实，就是要没有，因为只有十字架的工作，只有基督的十字架能把人带到真实，让你得着基督，就得着的真实了。好，第十三节，这边来。他们那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你看，他们要的是夸口，所以就是你就知道这就是宗教，这就是宗教。所以这里提到说，是还属他说你们那些，他们那些受割礼连自己都不守律法，要守都守不住，连自己都不守，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就是宗教本身就是一个虚谎，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真的。好， 就是他带的人群嘛，他能够把外邦人弄成像犹太一样信犹太教。你看宗教本身就是带进人来，带进钱来嘛，跟随人群多嘛。这我们觉得很无聊，我们就觉得很虚晃，很无聊。人群怎么样嘛？所以在神看来，你作为将来见神的面，你也不能说你来自几多大的教会都不能，你也不能说你带领多少人信耶稣都不能。所以主耶稣讲的非常的白嘛，他说你奉我的你一定当鬼，为什么传到一定当鬼他不认识你？因为神是看你所事的，因为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做的，讲的非常的白嘛，又不能凭着恩赐服侍，光是凭着恩赐很炫耀，这个没有什么。但是人都是这样啊，真是这样。他有了钱财以后，他就要争取钱，有钱有地位啊，都是这个问题，都这个在教会中实在是有这个问题的。他们就是要希望在教会里面，所以为什么在台湾讲台湾比较好？真的是这样，他一个医生，他为什么？你看台湾的医生很多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一定在教会站讲台，不管他讲什么，一定在教会里做头，一定要领十个带领什么，一定是这样。哎，这非常可惜了，这非常可惜，这就是变成一个空壳子了，变成一个空壳子，这很可怜，我是觉得很可怜的，很可怜。那因为里面是空的嘛，他不晓得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他以为是来到人群当中，他就人家他就有地位啊，有声望啊，大家都对他很好，很尊崇他嘛，他很体面，因为这群人好像都是他带的，这群人都是跟从了他啊，他能够把外邦人变成犹太人，呵呵，所以这是很奇怪的，就撒旦的一个工作了。那保罗特别提到凡属基督耶稣人，你看他要借着他们的肉体来夸口，夸口本身就是肉体嘛，所以凡属耶稣基督的是已经把肉体跟肉体的协定，所以都重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些犹太人，那些受割礼的人，连自己都不守律法，他们还在来夸，凭着肉体夸口，还在夸口本身就是肉体，可见他们根本还没有得救，简单说十字架在他身上没有功效，没有解决他身上肉体上的问题。所以保罗就只夸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嘛，因为基督的十字架这个救恩救了他。所以我们特别提到哈，这个十字架跟肉体是唯一哦。你记不记得那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翻一下好了，你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18节19节，这你上次就看过。第三章18节19节，要注意到，这真是神借着十字架所要对付的东西，竟然是人在地上所要得走的东西。神要打掉的东西，竟然是我们一直要追求的东西。这实在是很，就是很突然哈。第十八节一边来，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转以地上的事为念。你看，一个天上的事，属天的事变成地上的事，真有办法，这撒旦真是会这样搞。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是一个属天的事情，他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属地的事情，生一个永远生命的东西，他把它变成宗教，然后变成一个宗教的诠释啊，所以还能够用它用这个东西来夸口，就是变成一个属灵的壳子，撒旦的工作变成一个壳子，所以变成十字架的仇敌啊，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所谓仇敌，那就是那十字架所要对付、所要结束的，他不接受结束，他不结束，他跟神对抗了。因为十字架本身就是神要结束旧造的一个全能，神要结束他，他要对抗他。所以我们告诉我们读那个生命水里面也有这个原则。开始基督徒神怎么带领他，神怎么祝福他，怎么给他， 吸引他往前跑，但是他这个东西神祝福了他，给他这样的恩赐，这样的恩典，后来他紧抓这个不放，所以神就没有办法带领他往前走，因为神要打掉这个东西，要把自己给他，要把神要把自己给他，他就打掉他，他这个东西一直要抓着，所以当然就兜圈子了，开始兜了，开始兜。所以他所要追求的，我在说他所要的，甚至神所要拿掉的，这个东西就很麻烦了，就很麻烦，所以才开始兜圈子。本来神把他拿掉了，结果他又去抓回来，拿掉了又去抓回来，就这圈子就兜起来了。所以基督徒就不会往前走，他在兜圈子过程，一直在兜圈子，他不晓得他兜圈子，他不觉得。所以明明神要把他拿掉了，后来呢，好，可能借着一个复兴大会，所谓的培灵会，这些培灵又回去抓这个东西了，因为他在那个层面里面，这是真实的，他写得很清楚啊，他很清楚啊，这一点很清楚。我们想不到的，想不到的，我们一直以为是往前走，实际上是神要打掉的。那神要打掉，明明他这个人已经没感觉了，神已经把他拿掉，他不再注意到这些恩赐了，不再注意到他这属灵的啊，这些经验经历，他本来没有了。结果在一个培灵会下来，啊，又提醒了他了，又去抓这个东西，就造成了打断了。他自己不知道，所以这很可惜的，就是也是很可怕。在这里提到哈，真正十架的仇敌，在肉体里面，在保罗他这里提到，真正流泪的告诉我们，就是流泪告诉我们，因为自己的肚腹，因为属天的东西变成属地的了。所以他用这个来夸口，属灵上有什么好夸口的？肉体上有什么夸口吗？那所以你看，生命的东西没有夸口的，你觉得很奥秘、很奇妙哦。恩赐能有夸口，人所能的能有夸口，的确应该在人的身上嘛。你会吗？你懂吗？是神给你的吗？你会，你懂，你知道，所以当然你有可夸。但是生命的东西就没有，生命本能的东西没有可夸的。我们昨天有提到过，没有它，所以那个鸟它飞，它是生命的本能，它不会像爬虫说，你看我会飞，我会飞，它不会的，很奇妙，那是它生命的本能，它不会觉得说我会你不会，它不会这样哦，因为它是生命的本能哦，所以圣灵为它做了见证哦，生命的东西都这样，所以神的生命它自己没有感觉啊，有感觉那是它自己有啊，它的确有啊，很多人经过它的手医病啊。赶鬼啊，他的确是有啊，所以他有可夸，他变成有可夸，好像是他的，实际上是神的。那他说是神的，实际上是一种情感的作用，因为他还在他的手中。所以有一次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老弟兄很有意思，他告诉我，这牧师，你有什么问题找我，我为你祷告，神都听。他就是五旬节的那个，他到医院里，每一个人都给他按手。他就觉得他能够医病，他能够赶鬼，就是说，那生命的东西不是这样，生命的东西他自己没有感觉的，他自己没有感觉，是在无形当中，在无形当中影响了别人，在无形当中人啊得着他的帮助，比如说他有生命的供应，他不是，他不会觉得他自己有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过，他不会。无有而自以为有，他不会觉得自己有啊，因为那个东西不在他的手上，他不过是一个器皿嘛，所以是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他自己，所以器皿本身是没有的，那是出于宝贝的，当宝贝里面放射出来，器皿本身就消失了，它不是器皿本身的，所以这个就是宗教这个东西，他就一直在自己里面来夸口。你看自己里面的夸口，生命的东西他不会啊，出于神的生命他不会，他不懂得夸口，因为不是他嘛，所以他是在好、哦、那里面也提到不期而然的影响了别人，他自己都不知道，像百合花它只长大也是一样，它里面它生命的本能嘛，它不是说它要长，它想怎么长，不是，它是生命的一个本能，它无你看孩子的长大，他自己没有感觉的， 孩子他们觉得他长大了，你长大的时候你有感觉吗？你又不又没有尺去量，你根本不知道你在长大、欸。而的确他在长大是因为尺量、欸、从外面看他自己在长大，他怎么知道他在长大？好奇怪啊！就是我们常常提到心跳啊，你这里心跳，你这里在呼吸，根本不知道的。这生命本身就是这样，他的本能啊，他是没有感觉的，他不觉得他在怎么样，不觉得，因为他是处于神的，神的生命也是这样，这很奇妙的，这很奇妙的。所以他觉得他呢，借着肉体来夸口，你看这在宗教里面一有可夸的，那都不对，都不正常了。有所夸口，那真是神，实际上这都是落到人里面了。落到世界里面去了，落到世界里面去了。所以第十四节，我们看好第十四节，原来，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那讲，但我断不以，那他们所夸口的，正是神所不要的。所以我断不以别的夸口，他只夸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本来就没有夸口嘛。那夸基督跟他的十字架，我只夸主耶稣的十字架，那只夸主耶稣的十字架，十字架有什么好夸的？他就为十字架做见证，来证实这十字架的拯救，因为十字架来最主要就是结束这个老我嘛，结束这个旧生命，所以。夸十字架就是他真是来证实这个福音了，他真是神救了他了，其他没有什么可夸了，其他没有什么可夸，因为十字架一来就不再是我，不再是我还夸什么？不再是我，是我才能夸，不再是我还夸什么？所以他说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所以他就一直为十字架的救恩做见证。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这神的一个拯救，他为这十字架就能做见证。你看这一点就是跟那个老约翰就不是这么讲，老约翰就讲了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事，对不对？他告诉我不要爱世界，他是他们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大致都是这么讲话。那实际上一定是什么？你不可能不爱世界，你能够这是老约翰他自己的见证。所以在基督里不犯罪，神的儿子不犯罪，这都讲到一个救恩在生命呢，在他身上的成全。他是怎么能够成全的呢？像彼得说讲的，以神的性情有份，怎么能够成全？他就没有讲。但是我相信他就是进入这样的光景。但是保罗就把他讲出来，就是借着十字架做成的，用十字架来解决。十字架结束了这个世界。就世界而论，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我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拯救。简单一句话，借着十字架把我们从老自己、从肉体、从世界里面救出来了。所以十字架真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结束救造的一个全能了。所以保罗在这用以第一人称来做见证，为十字架救恩做见证，见证神怎样把他从世界的权势里救出来。把他从可夸的宗教的世界里面救出来，用这样来证实这个福音呢、啊？用这样来证实这十字架救恩呢、啊？所以世界，你看他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那就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我就不再找世界了。世界对我来讲已经死了，不再吸引我了。那就世界而论呢？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那我既然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世界就不再找一个死人，不再找一死人。所以基督的十字架当然是保罗一直见证中唯一的一个拯救方式，唯一个极大的拯救在他身上，因为十字架解决了他跟世界的一切问题，解决了他跟世界一切问题。所以当然这世界就包括了宗教世界了。所以有一句话他讲到说，世界是什么？世界实在是撒旦穿上了一个漂亮的外衣。世界是撒旦穿上的外衣、啊、撒旦我们很恐怖，我们觉得我们很容易就看见他，知道他的轨迹，但是穿上这世界的外衣就很难了。所以他是一个权势、啊、一个能力，引诱人，辖制人心、啊、辖制什么？取代了神在人心中的地位，这就是一个世界。你看，把一个 把一个那个那个属灵的真实用一个虚幻东西来取代，所以这就是这个当时会落到在宗教世界里面，就这个原因了。好，那我们看见了很奇妙，我们这时候提的这人的人的可怜哈，就是讲到这个，因为这个世界，你看发现到世界比较容易哦，罪撒旦罪肉体这个东西好像比较容易分辨出来，这个世界比较难了、啊，比较难，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们的师母跟人在跟人讲到，打电话给一个姊妹，你跟他讲到属灵的事情，跟他讲到跟神交通的事情，他没有兴趣。但是你只要跟他讲化妆品，那真的一讲就讲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是这样，这就是世界。他没有罪啊，他不知道是罪，他没有罪啊，世界里面，但他就是一个权势来取代神的地位，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提到在启示录里面，你看启示录里面有两座城，一个是属于世界的巴比伦城，哦，一个是属天的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你应该注意到这两座城哦，这两座城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就建筑的材料不一样。那巴比伦城，你看你可以看见都一个属世的材料在里面了。你看巴比伦城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些贩卖的货物。你看那贩卖的货物，你读那巴比伦城，你看见那货物里面你都看得出来。还有呢，那城的装饰，什么细麻啦、紫色的、朱红色的衣服啦、金子啦、宝石啦、珍珠啦，还有那个花材的客商啊，你看这些人物都看得很清楚、哦。但是你看那个这些人物、这些人事物都看得很清楚，但是你看这个圣城耶路撒冷什么都没有，没有客商。没有人，也没有这些城里面的那个城里面的那个什么那些货物都没有，很奇怪哦。那最大的关键在哪里呢？你就知道这座城实际上就是彰显神的，就看见神，看不见人。整体的生活就让人看见神，看不见人也看不见货物，所以这就讲到基督徒虽然在地上生活，但同样在地上生活，但他见证不同，他不是世界的味道，而是让基督大方显大，所以他看不见货物哦，看不见任何的客商，看不见货物，所以圣经告诉无论做什么或做外形式都是奉主的名做，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的心，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福音，所以就看不见这些客商，也看不见这些货物，很有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保罗一个得胜的秘诀了，使他能够胜过肉体、胜过罪、胜过世界的原因，就是让他能够对付仇敌，就讲到十字架。所以因为一讲到十字架，就不再是我活，是基督活，是基督活就得胜了。所以失败的原因就是在自己里面，在救人里面，所以十字架来解决这些救人。那这样子当然带下基督在里面活了，所以一个救人，你知道只谈世界的事，借肉体夸口，所以那些搅扰教派教会人就是这样。而保罗他是以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可夸，所以就看见了借着十字架，就对他来讲世界已经结束了、哦、已经结束已经成为过去了，所以这就给人家一个看见，就是说真的实在是这神的一个拯救，就是因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这世界不再能够满足你嘛，基督在你里面呢，这些东西世界就对你来讲就成为过去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他就不会去爱慕这些东西了，因为这些东西都成为过去了，结束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那现在我们读这句话都没有什么了，但是当时候是很大的事情啊，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什么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所以难怪那些不明白以色列人要杀他嘛。割礼这么重要，是神跟亚伯兰所立的约呢，是这个立约的表号呢，所以要以色列能够承受神的应许，就需要受割礼。所以你不能说承受应许不承受应许不重要，成为以色列人不成为以色列人不重要，这当然要杀他了。所以 为什么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要做心脏很最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因为割礼只是在肉身上神百姓的一个记号嘛，那只是一个记号，他没有得着真实啊。但是借着十字架子救人，救人的邪情私欲都与基督同死了，一同埋葬了，成为一个，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割礼啊，结束了旧造，埋葬了肉体跟他的私欲跟世界，所以基督称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使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这个新造的人，当然所有过去所有的应许，如今就都成为事实了。心脏就成为事实了，所有的应许，他所得所的不是神的应许，所得所的是应许的神，当然就包含了所有的一切都在里面了，基督的所有丰盛都在里面了，反正这已经成为事实了，所有的应许在他身上已经成为事实了。所以最要紧的是做一个新造的人，他就成为一个新造人。所以你看加太书一直讲到这一点，只要切开就这一点，让你成为一个新，是新人还是旧人，一直讲到这个切线，借着十字架把它切出来的。好，所以一个新造人才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啊，一个新造人，这是特别提到的啊。好，第十六节，一个来，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灵敏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凡照此理而行的，那必定是借着十字架的道路，怎么样？借着十字架让我们成为新造人，这样的人当然是承受了什么？承受了在基督里的平安了。所以一个不改变的平安，就是神的灵敏了。所以他说愿平安灵敏加给他们，因为是神白白的恩典嘛。所以这里讲到以色列民，真是一个，这里还提意思，他说把平安灵敏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实际上就应该是讲到一个什么真犹太人，真以色列民的一个真，不再是外面做犹太人的，不在外面做犹太人的，而是真的里面成为真犹太人的，所受的割礼也不是外面的割礼的，实在是圣灵所做的割礼的，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成为记号了。好，第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加了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啊，这句话也讲得很奇妙哦。不要来，不再搅扰我，因为那些搅扰加害教会的，就是搅扰保罗，就是搅扰保罗。所以现在保罗他重讲十架救恩，就把基督的见证摆出来，他宣告人都不要来搅扰我。为什么不再搅扰我？因为在他身上有耶稣的印记，但是这个印记就证明他是属基督的，他是基督的一个肢体。这件事情在保罗身上印象最深了，因为你知道，当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一直在逼迫抓拿杀害基督徒，结果主耶稣在荣耀中向他显现，耶稣竟然跟他讲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很奇怪，他没有逼迫耶稣，他是抓基督徒，所以这个给他印象一定很深。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实际上啊，主活在他里面，他一个新造人，他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他是一个肢体啊。所以你对付一个肢体等于对付的整体啊，对付的手等于对付的脚啊。所以你就会很清楚知道，这个保罗印象已经很深了。不要再搅扰我，因为我身上的印记，你这样对付我，这样搅扰我，你不是搅扰加太教会，你是搅扰我，你搅扰我，而且怎么样？搅扰我就搅扰了基督。哦，这是谁都承担不起啊！哦，所以因为一个肢体实际上就影响了整体，对付一个肢体就对付了整体，哦，整个对付了身体，所以这里是保罗特别提出来。好，第十八节，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门。你看，这是保罗一个祷告啊，加上弟兄姊妹都是。他们若是在圣灵的交通中，在圣灵的启示的光中，说他们真正在这圣灵启示光中，他们读完了保罗所传的这些信息，他们应该进入一个光景，怎么样？里面真正有基督的恩在他们的心里面了。因为什么？因为得着了基督活在他们里面，让他们成为新造的人。这就是加太书一开始的时候，你有第一章里面所提到的嘛。
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你。
所以就这里就提到帮要回头再重新来验收一下，当你读完了这些以后，你是不是真正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在你里面，藏在你心里面，就永远不改变了一个恩在你里面，基督是不是一直在你里面？
哦，这个所以圣灵都能够说阿们哈，因为得着的基督活在他里面，真的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真的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这个加害书啊，你就知道当时保罗写的这封书信，最主要就是让他们再传一个福音。那我们提到过，在腓立比书有个最高峰，就是我们提到的，就第二章来所提的一个，他怎样耶稣基督怎样的降卑，然后讲一下升为至高，我降到最低，然后一下升为至高，这是一个圣母峰，一个最高峰。那加害书其实也有一个三峰啊，那就是我们常常所讲的第十九节到第二章十九节，一直到三章第一节，就讲到一个切开，保罗自己做见证，他怎样借着十字架就得着他自己在里面，展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哦，这些就很大的，从这一点开始，他开始有新约的时代，有了新的族群出现了，是过去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神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现在是罪人，一个罪人借着十字架救恩也能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而且这一群人将来要展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就是带下什么一个新城耶路撒冷，老约翰讲的新城耶路撒冷也是在这带下新天新地，也带下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是这样子的。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从此以后我所讲的应该是讲到新人的成长，应该都是讲到新造的人，新造的人的见证，从此以后都是在新人身上来说出他的见证，在新人身上来认识来开启。所以你真的从加害书里面开始，你看多么重要，你才能切开跟旧约时代的这么大的不同，这是旧约的先知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说的，怎么样借着十字架就把你带到新造里面，我们就不应该侵蚀在旧约的那种旧人的认识旧人的经历里面了，不是的，重新以后你回头去读旧约圣经，跟在犹太人来读旧约圣经就完全不同了，所以非常的好。我跟你讲啊，我们读了这以后，我们下次我们就读那个生命水流，完了后我们请牧师他继续来讲到以西结束。为什么？因为你注意到，你就会注意到，当你读的这个旧约的这些先知书以后啊，你对新约的这些书信，你会更认识的更踏实，认识你就知道旧约到底讲到什么程度，讲到什么程度，跟新约书那真的差的实在是不能比哦。你就会里面会很踏实，你就知道实在说领受实在是对的，实在是太奇妙，真的很奇妙，不然没有分辨。就把旧约当新约的讲的都是混了，全部都混了，就一团浆糊一团糟了。所以这里我们结束在这里哦，这不是我不过是把这些字面上的话啊，帮你们顺一顺而已啊。我希望很能够灵敏啊，所以我们在接为什么就接腓立比书，就是好像是在介绍的个人来讲，就是。显出一个见证，腓立比书就讲活着是基督，不单是切开的让你成为一个新造人，让你说是活着是基督啊，这是一个新人的一个见证，然后从此以后你会看见是基督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行出他所喜悦的事啊，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这腓立比书才能讲到这一点，加害书就讲不到这一点，哦，这是很奇妙，所以应该往前走。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哦，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了。亲爱的耶稣，我们再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真是何等有福的人，主啊，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好好认识你的真理。主耶稣啊，我也相信你实在是乐于怜悯人，让我们真是知道你活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 主啊，无论是肉体，无论是世界，实在是都结束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相信你怎么样十字架救了保罗，你也怎样用十字架救我们。主啊，在保罗身上是真实的，在我们身上也理当是真实的。主耶稣，你不偏待，你真是奇妙，你也真是荣耀。我们说主啊，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是何等有福。